是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21号，公元2005年1月3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拉达克西藏独立和平长途徒步圆满结束，尼泊尔政府面临多方压力，要求重开西藏流亡政府驻尼办事处，中共加强开采西藏羌塘油气资源，美国重审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令。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西藏重获独立，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世长存，拉达克人组成和平长途徒步活动于今天星期一在终点站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宣告结束。参加徒步活动的拉达克僧人洛桑克柱今年69岁，他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期2个多月的徒步活动期间，受到了印度民众和流亡藏人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各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协助，使他深受感动。他还表示，西藏没有获得独立之前，拉达克民众将会继续展开各种声援西藏问题的活动。徒步活动从去年11月18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式启程，去年12月4号特别在新德里展开了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抗议活动。活动先后途经印度斯鲁格拉、西里古里、冈多克、嘎伦布、斗吉林、西京、普提加叶等地区后，于本月31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正式结束。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特别向徒步活动人士敬献了哈达，致以感谢。据了解，为期2个多月的声援西藏问题所展开的和平长途徒步共计40名拉达克人士，其中年龄最长者73岁，最小37岁。徒步活动展开期间的所有经费都是由徒步人士自愿承担。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尼泊尔政府面临多方压力，要求重开西藏流亡政府驻尼办事处，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由尼泊尔人设立在美国纽约的尼泊尔民主与人权联盟本月29号星期六发布声明，强烈谴责尼泊尔政府关闭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并呼吁尼泊尔政府重新开放该办事处。根据尼泊尔新闻社消息，美国尼泊尔民主与人权联盟主席比诺德若卡签名的这份声明中强调，中国政府在1959年全面占领和统治西藏后，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大批藏人被迫离开西藏，途经尼泊尔在印度寻求庇护，而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是这些逃避中共的种族歧视、宗教、文化和政治上的压制，被迫来到尼泊尔的千千万万个流亡藏人的安全避难所首站。声明中指出，尼泊尔虽然不是1951年国际难民公约的签约国之一，但是就允许流亡藏人在尼泊尔设立办事处并运作45年方面，一直维持着符合国际难民公约的标准。而现在尼泊尔现行执政机构由于屈服于中国政府方面的压力，下令关闭流亡藏人安全避难的办事处，以此来讨好中共，稳定和发展自己的政权和经济实力。美国尼泊尔民主与人权联盟认为，尼泊尔政府下令关闭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是完全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和尼泊尔宪法精神。为此，该组织呼吁尼泊尔政府重开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并敦促尼泊尔政府为流亡藏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另外，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目前国际方面对尼泊尔政府关闭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的行为纷纷表示遗憾，联合国、美国和印度等的各人权观察组织也比以往更加关注流亡藏人今后的处境，并一致多向尼泊尔政府施压，要求重开在 本月21号遭关闭的办事处。一位居住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向本台表示，他对尼泊尔政府的这一行为感到很失望，并担心流亡藏人今后的命运。他说，今后流亡藏人在尼泊尔会更加难以立足和生存。他呼吁国际各界政府和组织伸出援手救助流亡藏人，并共同呼吁尼泊尔政府重开办事处。据了解，本月21号，尼泊尔内政部以没有依法注册登记为名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关闭设立在尼泊尔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该办事处自建立已有45年的历史，在数几十年来，办事处方面安置和护送数以万计前往印度避难的流亡藏人。对于这次遭关闭，办事处方面担心每年大约3000多名经尼泊尔前往印度寻求庇护的流亡藏人在今后会面临更多难以解决的困难。目前，国际多个人权团体、联合国驻尼泊尔高级难民事务署、英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等纷纷谴责尼泊尔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同时为尼泊尔政府允许西藏流亡政府重新开放办事处正在积极向尼泊尔政府进行呼吁和妥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加强开采西藏羌塘油气资源，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羌塘地区发现蕴藏大量的油气资源以来，加强实施着各种开采工程项目。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西藏羌塘盆地是中国海象地层沼油最具前景的战略性区。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蒙先来在中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上表示，2004年中国加强北黄海海域油气调查和综合研究，确定了油气资源勘探目标，开展了青藏高原油气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提出了羌塘盆地是中国海象地层沼油最具前景的战略性区，为进一步部署和开展工作奠定了好的基础。在东沙海域首次发现了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直接证据，冷泉彭一场形成的巨大碳酸盐分布面积达430平方公里，进一步证实了海洋性能源的巨大资源潜力。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政府大量开采和掠夺西藏的各种矿产资源，在这些开采工程项目中，中国政府无视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且对西藏的草原、盆地、森林、河流、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进行任意掠夺和砍伐、开采等，西藏的生态环境却因此遭受着极为严重的破坏。新华网还报道说，铜矿资源调查评价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加强了西藏雅鲁藏布江成矿区的区域碳化资料综合分析，发现了贮诺、吉鲁等板岩铜矿床，整个成矿带显示出巨大的铜矿找矿潜力。同时指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石油、煤、铁、铜、铝等重要矿产的消费量大幅增长，矿产资源的消耗量增长速度大于储量的增长速度，因此重要矿产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严重短缺。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和有关经济学家都预测，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能源需求的增加，加强在西藏羌塘盆地和柴达木盆地、新疆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盆地的石油等能源开发，并且中国政府每年在西藏柴达木盆地中开采的原油超过30万吨。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武装入侵西藏国土后，西藏的矿产资源根本谈不上什么环境保护，恢复西藏的环境状况已成为复杂的整体性，从而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命以及健康卫生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润史说，鉴于中国的人权记录，我们认为现在解除禁令并非正确的政策决策，也非恰当时机。他表示，我们并不认为在此时扩大对华军售是恰当的。 在包日时发表上述讲话之前，美国官员刚与到访的德国外长费希尔和英国外相斯特劳斯举行过会谈，但美国官员不愿证实相关会谈是否涉及欧盟打算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一事。欧盟领导人在去年12月表示了欧盟希望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建制愿望，并同时强调北京必须尊重人权和保持区域的稳定。而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斯此前也表示禁令可能在6个月内取消。斯特劳表示，他希望欧盟实施的新的军售规范可使欧盟恢复对中国的军售，但欧盟同时希望中国做出改善人权的保证。欧盟是在1989年中国当局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后宣布禁止对中国出口武器。除了美国以外，日本近来也表示反对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认为此举将造成区域不稳定。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友果文佳为您介绍的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
把石块留在田里，下雨可压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时，石块下游可保存水分，因此是西藏一种传统的保护方法。然而，汉人官员的头脑从来不存在当人可能比自己更聪明的意识。现任西藏自治区中共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杨松曾这样声称：“大来几十年没见过西藏什么样，有什么资格谈西藏？”我跑遍了西藏的每一个县，我比他更有发言权。先不说这种话良心如何，因为达赖喇嘛几十年不能见西藏，正是帝国主义的结果。这种说法首先是缺乏常识，跑遍西藏所掌握的知识资讯，资讯不等于就是了解，真正的了解是出于文化，而帝国官员恰恰对当地民族的文化像个红狗，充满偏见。杨松的言论突出地表现了他对文化的视而不见，这种简陋甚至解答不了最简单的现象。许多殖民者终老在殖民地也不了解殖民地的人民，而曼德拉在监狱中关押了27年，难道就没有资格领导南非？这种傲慢不仅存在于官员，西藏的各种汉人都会认为自己搞当地人一等，即使是三轮车夫、水果小贩或化工队的离工，说起藏民都口气轻蔑，把他们视为一位落后。一位在西藏旅行考察的女作家对我说，她几乎放弃了正业，精力都用于指导各地的经济发展。她苦口婆心给当地官员上课，告诉他们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为他们设想应该搞的专案，细致到如何推动的细节。她气愤当地官员的冷漠，归结为他们的保守和懒惰。而在我看来，一个写诗歌散文的文人到了西藏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这种不自量力除了出于帝国主义时的文化优越感和唯我独尊，还能有什么解释？我相信他是出于善意，但这种善意足以让我感到羞愧。1980年代自愿进藏的大学毕业生中有我不少的朋友，他们不同于1800一生交给党安排的进藏者，也不同于后来追逐公理的进藏者。作为空前绝后的一代，他们在现代西藏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然而从文化帝国主义的角度分析，他们同样也是帝国的成员和文化入侵的黑魔者。虽然他们不再是争权机器的螺丝钉，而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们把自己视为充当信息无知主宰和欺门者的鲁滨逊。西藏知识正是他们文化优越的道具和补给。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事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